这个我们刚才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哈，关于这个等候神好对他的好，现在这样子很好。好，那我现在好，现在也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哈。诶，怎么变成主席模式，请变一下，怎么又变成自由自由的了？好，现在好了。好，谢谢。我现在电脑是有点问题哈，这个不知道是是我的电脑的问题，还是现在连那个没有翻墙，电脑是没有翻墙的，连电脑翻墙没有翻什么我都不能做了，不能点击任何的东西哈。好，所以我就觉得好，现在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一个严峻的环境哈。那这个我们会有很多的风波，还好像有人手机好像有的人的那个在开着，在是不是怎么好像有杂音，你们看看这个同工看一下麦，看有的谁的麦开着，你帮他关一下好吗？好不好？好，那好，刚才哈等候神，大家都在讲的等候神哈，等候神这个有些很多人，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这样被教导嘛，那我们就会有一些焦虑啊，一些对有些事情恐慌啊，所以会影响到身体。刚才好多弟兄姐妹说啊，我们等候神以后，好，我的身体得医治。好，一个是在你等候神的时候，神的确是在医治你。另外一点，你有没有发现，因为等候神，你的焦虑的情绪和恐慌的情绪慢慢没有了，越来在一个平安的里面。实际上，这个本身你有了平安了以后，你的身体会变好。因为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身体有两个细胞，两个系统，一个是这个交感神经系统，一个是副交感神经系统。一个交感神经系统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一个老虎要追着你跑的时候，你拼命跑拼命跑，要不然你不跑掉的话，老虎会吃掉你。那个我们就是常常处在那个交感神经做主导地位。好，那我们常常做出一个紧张，当你做那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身体里面的各样的这个，比方你的这个肠胃啊和各方面，等于就是马上停止，因为你要逃跑嘛。好，那但是我们现实的中间，我们生活常常是在一个紧张焦虑的里面，所以你的身体长期是把其他的那些所需要的那个要恢复过程的那个各方面的那些就全部把它停止住，所以我们的身体会有很多的病哈。有的人就后来因为焦虑嘛，我们就会有一些这个失眠呐、啊，完了有各方内分泌紊乱呐、啊，各方面的事情。所以等候神以后，刚才就好多弟兄姐妹说，哎，那我的身体怎么就看到就好了？我并没有为这个祷告。像我告诉你，我们也就是这样。我后来想明白了。好，这个是慢慢甚至在不知不觉里发现的，是因为你生命的改变，你在神的面前。好，那神的医治是直接的，有时候是间接的。直接的他就说你有病，在他面前来哈，被这个他医治的光线晒一晒哈，你身体就好了。另外一个，你再也不再是那么紧张了，焦虑了。好，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很多方面就开始好了。好，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所以这次的周牧师他讲的这一个章节，他讲到说等候神就是会促进一个灵魂体的健康，它是一个最佳的途径。好，所以我希望我们继续来，你身体的各种的各样的病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为这个病祷告，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神，我就是等候在你的面前，你这个医治的光线照在我的身上，让我不再是那么焦虑。好，我的心里是因为很多的病出现的话，实际上跟我们心理状态有关系。好，所以很多特别是慢性病啊，那所以神为什么要神常常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休息，休息将重担忧虑卸给神。好，那神就你就可以从神的这个你身上这个支取力量，支取智慧。好，那我这个星期我就一直在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关于困境。好， 那我们面对很多的困境，我们逆境，好，那基督徒平常的人会遇到，我们基督徒也会遇到，并不是我们信主以后就天色长蓝，四季花香，对不对？好，那我们呢，所以我们就是常常要处理生命中很棘手的事情，好，比方压力啊，心碎和一些无奈的事，你很可能从四面八方都来，所以家里就存在很多的事情，好，或者是有关你重健康的情况，你一发现哦，去看医生，原来医生说哦，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病啊，你又开始这个担心了，或者是家庭问题，孩子不听话，先生有外遇，好，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种面对这种困境，我怎么办？好，所以有的人就说啊，那我就是找人啊，找拉一下关系，找一下人帮我开导开导，或者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事情。好，那实际上我们首先要知道的，这个我们是要面对这些困境，但是我们怎么样处理很重要。我们要如果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停的去想着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你就发现你也越解决矛盾越多，好，越多。所以很多人就很希望就是把问题彻底解决，但实际上事情，所以眼目呢就盯着你的事情上面，越盯就越焦虑，越盯越焦虑，越想解决呢，好，你可能更多的事情出现。好，所以因为我实际上我们人是不能解决一些问题的，那个你就像我遇到的我们两个孩子的问题，你说那个自闭症我怎么解决？我找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找医生啊，找各样的专家呀，好，他们所说的方法我都去试啊，都去试，没有办法。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一个充满的冲突、紧张，好，一些愤怒，好，一些罪恶、苦毒和仇恨的世界，所以我们会，因为你在一个罪的世界当中，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困境，肯定的。所以那但是呢，我们不能让它呢在成为我心灵中的重压。好，所以因为你一旦接受这个压力啊、焦虑啊、重担呢，你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所以就很多人的就是很年轻啊，身体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实际上我那个时候我二十岁的时候，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还没到二十岁，实际上我在这个考大学的时候我已经神经衰弱，因为拼命的去这个复习功课嘛。好，那我是在考大学之前我是吃很多的中药，好，晚上呢还要吃很多的安眠药，好，常常吃了安眠药我都睡不着，都到了那个地步。所以我那是到了考大学，临考大学的前两个月我是紧张的连彻夜都不眠，一直顶了好几个月。后来所以考大学我考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硬撑下来的，就是硬撑下来。好，所以神也给我恩典嘛。但是呢我发现就严重的影响到我的健康，所以后来我到了大学以后呢，我就看书我不能连续看多少个小时，看完了以后呢我就头会像一个爆炸一样的，那才十七八岁哦，头像爆炸了一样的痛。所以我每天看书我要限制我自己只能看书多少个小时。好，所以呢那有些就那当然年轻，所以没有什么，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病，但是实际上有一些什么偏头痛啊，好，这个就是一些小病总是有，好，觉得很正常。但是我发现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活得这么不健康。好，那我现在已经戒药也57了哈，那我的身体比我二十几岁，比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身体还要好，健康指数更好。好，那因为这个是我发现我不能再被这些紧张压力冲突所抓住，因为我只要我们，因为我们是有神的人，只要当压力当困境来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去解决，不是解决问题的本身，而是知道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因为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去逃避的，它就在面前啊，就像我两个孩子就摆在我的面前，那个时候他们每天尖叫还吐口水，或者是搞得邻居的我们整条街的狗都认识他，他们只要跑出来整条街的狗就叫，完了以后邻居打电话报警啊，完了以后这个各种人都会来了，来砸我们家门啊，你这个怎么还不把你的小孩管好，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我没有办法逃避，这种东西我们问题我们必须解决，但是呢这要我们必须要决定如何去面对和响应我目前我所面对的困境，我的家庭的问题，我的孩子的问题，好，那我的工作问题。所以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反应不正确，我们就会有一些灰心丧气啊，或者是沮丧啊。好，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最畅销的药仅次于去痛片的，仅次于去痛片的，好像在第二名，就最畅销的药是这个治忧郁症的药。好，那我那个时候也常常，最近也常常看国内的一些消息，说是大学考试以后，这个小孩子这个忧郁症以及甚至自杀的比率蛮高的。好，因为这就是压力嘛，因为这些孩子，好，就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假如说这个孩子没考取，他压力大，你压力也大，或者是考一个学校没有不是你所期待的啊，本来是考名牌的，好，他却只能他的分数只能去专科，你做父母的怎么办？好，做孩子的怎么办？好，所以我们觉得心灵，我们就会觉得心灵很受打击嘛，就是失去了我的期待，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而受到损毁，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面对哈。好，那我们就觉得说，基督徒，那既然神这么爱我，我也是信了主，那我为什么要遇到这些不容易的环境呢？因为我一祷告神就应该听啊，这就是我以前的想法。我都觉得说我有两个这个孩子，我还跟神说，神啊，你怎么这么偏心，别人的孩子健健康康，我不是一个，我还像中奖一样中了两个，这个奖是，我说这个千里挑一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说为什么会碰到，你就是不爱我。好，所以我就是不明白，但我后来就是慢慢进入内在生活以后，慢慢等候神以后，我慢慢开始明白，因为每个困难的后面实际神都有一个目的。好，那神用环境要么是把我们拉回来，要么是来塑造我们的品格。你知道拉我们回来，因为我过去在世界里面，好，那我信了主以后呢，我就有了孩子，那我就觉得说我不需要主了，因为我要的我都要了，我都有了，我就去忙我的孩子，忙我的家庭，等我都常常跟神说，神啊，等我以后小孩子大了，我退休了，老了以后我再来追求你。所以我就基本上讲的说，反正在死之前追求就好了嘛，对不对？我前面我就该过我的日子，该就过我的日子。如果神不允许我的困境发生，我大概到现在我还在家庭里面，在孩子的里面打转转。因为你们有孩子的，你们都知道，每个年龄层的孩子都有他的问题。好，那你永远也忙不完的，永远有忙不完的面对的困境。所以我就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神。还有一个就是神要借着环境塑造你的品性。比方，好，就是比方说我自己吧，我的性格，好，我非常的任性，好，我在家里最小嘛。好，那这个后来考取了大学以后，反正就是我一直就在国内，就是我都混得蛮顺的，所以后来我父母都觉得我很有出息。好，那所以呢，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好，所以我就是一个非常任性的，好，任性的。那我到了教会啊，信了主以后，我也非常任性，我想怎么样，这我就，所以我就在 在诊所里面跟同事冲突，好，因为我的脾气嘛，我的脾气我就觉得我的对的嘛，啊，那你是我的助手或者你是前台的话，你就不能好像是挑战我的权威嘛，啊，那我就跟你干到底，死磕到底，啊，所以神也会就会兴起一些环境，兴起你非常旁边很难相处的人在你的旁边。好，所以这个就是要神要借着这些来塑造你的品格。好，所以事实上就是很多时候神用环境，透过环境来塑造你，多于透过这个讲道来塑造你。你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在主日听到，哈，我们实际上人很懂道理，你听了以后说，嗯，对对对，你今天这个牧师讲的道真的很对，我今天实在是需要，这个我的弟兄好好来听，哈，这就是讲他的啊，某某某某姐妹啊，今天的道就是给他听的，所以我们是为别人听到哈，我们都很明白这些道理。好，所以神为什么要塑造我们？他不是借着这个，除非你很乖，他可能借着圣经哈，借着别人的讲道，你里面就光照了，你有一个谦卑的心。有的人就是很骄傲啊，听了这些以后都觉得都是讲别人呐。好，神对付这样的人，他会怎么做？用环境，他绝对要用要你一个环境。这样子的话，他就这样子用这种环境呢，他就使你越来越透过这环境，让你越来越像耶稣，让你的性格越来越像他。好，所以他这个周牧师就在这一章里面讲说，神要将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永生就是讲的是永远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实际上就是基督耶稣的生命。他要安置在你的心里，他要借着什么？啊，借着你啊，就是等候神舒服一下，好，完了以后站起来，我还是一个大老我，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要借着你的先生、你的孩子啊，你的非常与你过不去的那个同事，他就是这样子。理由就是很明显，就是你一天24小时都要面对不同的环境。哈，这个最模拟的，所以让我们在一起是什么？我们本来像一个活石哈，但是我们这个活石呢，有这个棱角，都是这边是尖的，那边是尖的哈，但是放在一起，我们就互相磨到呢，你也没有脚，我也没有脚，大家就成了一个圆咕噜噜的马当骨，就是这个这样子，就是让你24小时都会面对不同的环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见证。等候神，不管是等候神，内在生活实际上就是这个不断的模拟，好，遇到这些环境，好，你是怎么样应付的，怎么样面对的，然后怎么样子让你的环境你磨下来，磨的，哎，对，我是要这样子。好，所以耶稣实际上他已经警告你了，就是说在世上我们有困境，好，没有一个人实际上免于苦痛苦，或者是，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过一生。好，那个时候你看，我父亲好跟我取的名字叫刘凡嘛，那个凡是一帆风顺嘛，他就希望我这一辈子一帆风顺。后来我妈就说了说，这个名字取得不好，她说那个不叫一帆风顺，就发现呢在你的身上就是烦的要死，什么东西落到你的好事落在你身上都是要经过磨难。好，所以我妈妈就说，她说为什么好事是会遇最终会遇临到你的身上，但是你的磨难特别多。好，这个就是这个一帆风顺也会遇到风暴啊，遇到风浪，所以人生就是常常要会遇到一连串的工作，一连串的困难，你就发现，你有没有发现，刚解决一个，好，另一个又来了，刚解决一个大麻烦，另外一个更大的麻烦又来了，为什么？好，因为神渴望你说啊，我自己没有能力，我做不到。这么大的困难越来越大，我做不到，我放手。 好，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帮助你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好，那彼得也向我们保证，这个困难是正常的，你没有困难没有困境那是不正常的啊。我这从小到大一帆风顺，好像我告诉你，你这个一帆风顺的话，你那个我那次听到这个老梁讲世界吧，观世界，他就讲了一个哦，他说一个小孩子如果成名的一帆风顺，成名的太快，对他不是一件好事儿。他说实际上，虽说他说你看，他就讲了很多的例子，好，他讲了很多成名的人哈，那你别看他年，你不用年轻去看，你看他的经历，他说一般的人都经过了一些磨难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所以你也是一样，神要借着就说让炉火般的熬炼要临到你的时候，好，这个彼得就讲了说不要惊奇惧怕，以为发生了什么非常的事情，因为神要用困难使你更加的亲近他。因为当你做不着，哎呀，因为刚才好些人刚才有做见证的时候说，哎呀，我就是发现我就是做不了了，我没有办法了，然后那个刚才孙宝宝就说，你看你们都不做见证，让我做领会，把我晾在那个地方，我没有办法，神啊，你来做。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一切都 OK。 所以刚才上来的时候，我发现看到领会的姐妹一定很紧张，刚刚上来的时候只有两个姐妹打一，所以那个领会的姐妹说，哎呀，你们慢慢讲了，有的是时间了，因为只有两个人。好，我告诉你，不会的，神不会做事不管你，只要轻松放轻松。好，完了以后呢，这个把一切交给神。好，你怎么做呢？领会的弟兄姐妹哈，以后这样子，你发现没有人打一，没有人分享，你就砍，你就砍大山哈，你就讲一讲啊，你的故事啊，讲着说你们这个谁要打一哈，我先，你要不打一的话，我就跟你砍大山，就你就讲你的故事啊，讲了你的故事哦，你不可能没有见证的吧？这个每24小时。都有不同的环境，你就讲讲你今天遇到了什么环境，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很可能是得胜的，也可能是失败的。我今天遇到我的老板，跟我老板这个吵了一架，好，那我就哼哼，好，就是这样啊。好，所以你就可以砍哈，这把一个心放下来，神会，当你愿意放手，神会一定会接管。所以你就看后面好多人打一，好，你也告诉做同工，好，跟这个同工，你上来的同工，你就甚至点名说，哎，这个梁儿，你今天有没有见证呢？好，完了以后，这个上帝的宠儿宴，你有没有见证呢？好，要不要讲一讲这个神所喜悦的百合花，你炎华，你的见证呢？好，你就这样子直接点名。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见证，完了以后抓两下，你看这些人都出来了。好，就是所以不用担心，把它放在神的面前。好，那因为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心里就在祷告，就说神啊，你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我就要看你的了。因为今天只有两个人打一，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放在你的手上，我做我可以做的，我就在那砍大山。好，完了以后呢，让其他人来打一。好，这神就一定会做，因为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你就是谦卑下来说，神啊，我什么都不是，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让人上来打一来做见证，我就在这只好先顶一下，然后你就来感动每一个人上来打一啊。好，这样子哈，好，所以当你遇到这种困境，好，被晾在台上的时候呢，你就是用一个敬拜的心，就说声，好，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哈，我的心啊，我很大的压力了，你就是转向神，说神啊，我的心，哎呀，我的心都碎了，没有人挺我，大家都抛弃我，让我一个人晾在这。好，当你在这样的时候哈，神就一定会 会来这个帮助你。你就看到后来，诶，这个后来我们每次星期六的上做见证的人时间都不够，好，都会有多余的，这是肯定的，神要做工的，所以这是肯定的，你就不要担心，直接说我领会啊，神来帮助啊。所以你就是学会呢，在痛苦的时候，在这个绝望的时候，你就向神祷告，就说神啊，救命啊，救命啊。好，这个在苦楚中哈，好，就是这种，就是不要做那种华而不实的祷告，说哎呀，我们敬爱的神呐、啊，不做，就直接说你帮助我，好，那昨天哈，那个莉莉跟我发了一个视频，那个短评啊，这个是一个电影，叫着这个英文叫 Breakthrough。我忘记了这个中文叫什么，我忘记了，因为是美国拍的，那个时候美国上映的时候，我后来没有时间看，我就没有时间看，诶，我说诶，我正好这个被这个他传给我，我就拿了，就那天我就一个多小时嘛看的，他里面就讲到一对父母，那完了有自己的儿子，好，这个掉到冰窟窿里面了，到水里面了，完了又捞上来，基本上就是没呼吸，就是医生就是觉得他就是完了嘛，奇迹突破，对，他就医生都是觉得说这个孩子是活不了的，那他就做了一个什么祷告，他就在跟神说，他就医生就让他进来，那个孩子已经连心跳都没了，呼吸，那心跳呼吸的都没了哈，都停止了。完了以后，医生就跟他讲说：“你告别吧。”好，他的爸爸就躲到外面，就说：“不忍心去看这个孩子的尸体。”好，那爸爸躲到外面，那妈妈进来了，但妈妈是一个祷告者，他就先说，他一个是说为什么会这样，他就一直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领养的一个孩子，所以他自己就这么一个唯一的一个领养的孩子，他说为什么，他说耶稣你在哪里，他说为什么，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耶稣，他就后来就大声的喊说耶稣你救我，好，那外面的医生护士上都听到他的大喊耶稣救我，就是惨叫，就是哭，实际上我们遇到了环境，实际上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他没有漂亮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做漂亮的一些言辞的祷告，他就是大喊耶稣说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我不能失去这个儿子，好，他就是大喊，诶，他喊了喊着哭着喊着，诶，这个小孩子突然有心跳了，那孩子有心跳了，心跳了以后呢，那完了以后呢，他就医生进来，但是医生因为感觉是好像不太信主或者怎么样，就讲了说，哦，他虽说有心跳了，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心跳，他还是不太信，医生不信嘛，那医生就说，但是我不觉得他活不了今天，我活不过今天晚上，好，旁边的那护士啊，门口的护士啊，怎么都认为他第二天晚上会，第二天会死掉，所以呢，就让亲人啊、朋友啊都来看他，这样就是一直要他告别，后来这个妈妈就做了一件事，她说我就是要信靠神，神既然让他复活了，我就相信他一定会过明天哈。所以他还跑到外面去跟这些护士医生说，这个房间里面你们绝对不能说一句负面的话语，因为人的话语带着生命的权柄，他说我不管你信不信，你就是不能有这样的话语，所以他在那个情况下他坚定的信靠神，而且神也借着那个环境修复他与他自己牧师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牧师他不喜欢的牧师带敬拜啊，牧师比较年轻，那个发型比较这个怎么叫时髦的发型是要竖起来哈，这样子比较年轻哈。完了以后他的敬拜，他好像是个传统教会啊，敬拜啊就是有这种像 rap music， 就是这种击打音乐哈，这样，所以他就是所以他很根本就不。跟这个拒这个牧师以外，以这个拒千里之外哈，但是借着这个环境，他和他牧师和好，他和许多的人和好，所以我就知道这些环境哈，那好，如果那个你们想看这个电影的话，那个莉莉哈，那个你可以转发到这个各个群哈，我是觉得可以看的，因为我看了以后眼泪哗啦哗啦的掉哈，真的是非常的感人，用爱哈，用爱和祷告好突来 来经历看到这个奇迹哈。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你不用用这个华而不实的祷告，这个那个妈妈没有的，妈妈那个时候哭的，她就只是说耶稣，耶稣，我就是让我的孩子复活，她就这么喊，好，那孩子就复活了。那当然后来就是一个奇迹的转变，孩子后来怎么样子活，他的中间还有蛮多情节哈，那大家就去看哈。好，所以这个，所以你要知道这些，这个如果我们在受苦的当中，这种困境的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关于神的事，是没有其他的途径没有办法学到的。好，这个是没有办法学到的，就像这个但以理，好，这个脱离这个狮子坑，那丢在那里面，他要没有那个困境，好，别人就是要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他就没有办法见证这个奇迹，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这些苦难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使这些人更加的亲近神，使这个但以理他就更加的相信神啊，没有你的允许，这个狮子不会咬我。好，这个狮子根本就是，他就会，哎，狮子就在旁边，哎，好像没看到他一样的。但是呢，他们出来以后，人家相信说，哎，一定是狮子不饿啦。到后来，他们就试着把另外的人丢下去，一下子就被狮子给吃，就给试掉了。好，所以并不是狮子不饿，而是神把他的口给封住了。好，所以让他经历奇迹，好，神迹哈。好，所以这些困境会让我们更加的转向神和依靠他。所以当你的困境来临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呦，我怎么好倒霉哟，你不要说，你就说，哎呀，我经历神的这个奇迹的机会来临了。好，机会来临了，我一定会这个就要高兴快乐的唱歌跳舞，说赶快面对这个奇迹。我以前也跟大家讲了一个这个在牧子前锋教会，就是姜牧师的一个秘书经历的一个奇迹，就是他把姜牧师的这个上讲台的那个衣服给搞丢了，他不知道是什么放的那个。我都忘记他我怎么搞丢的，反正就是搞丢了啦。搞丢了以后，就是他回到家，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他去拿去干洗，到后来他就是怎么样把它放到哪里，就是怎么样。我现在忘记他的具体是怎么样。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很高兴快乐的唱歌，他也没告诉任何人说他的衣服不见了啊，因为一说的话大家要慌了啊。好，旁边的人，他的 roommate 哈，那都很惊讶，就说：“哎，你今天为什么这样子唱歌跳舞，这个出出进进的？你遇到什么好事了？”好，那你遇到什么好事？他就是跟那些他的 roommate 就是跟他的同房的人就说，他说有奇迹要发生，我就是观看神的作为。他也不说什么事情，好，他们也不知道说哦，到底他怎么回事儿哈。但没多久，的确就有人电话打过来说：“哎，你的衣服被找到了啊！”就是这样的哈。好，我都忘记他是掉在哪里哈。就是有人打电话把他衣服给送回来了啦，就是这件事情啦。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困境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你经历神迹的时刻，你要好好的把握。好，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所以呢，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不要再依靠自己说，哎呀，你看怎么办呢？因为实际上我们看的那个电影的奇迹突破，人没有办法了。他们找到的医生，好，这个到后来找的一个是专门的专家，是专门治疗这个溺水也淹水淹死的人的那种淹伤的救活的那个专家哈、哦，给他治。那个专家都说好，讲出很多的列了很多的医学的名词，说他不可能活过来，而且即使活过来，他的大脑什么 neuron， 他的神经什么全部受到迫害破坏了，他也醒不过来。好，就是讲到这些东西哈、哦，讲到很多的，但是神却。把他可以让他起死回生，而且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还仍然回去打球，仍然回去上课， 好，就是在多少个小时我都忘记了，几天几天以后吧，他72小时以后，好像记得是72小时以后他完全恢复正常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神迹哈。所以这就是这个使人，因为保罗也讲过说，身之靠自己的力量到困境中，甚至靠自己的力量绝对不能解决困难，而且是必死无疑。因此我们不再依靠自己，只仰望那位能使人复活的神。好，所以当你有神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是你唯一，他是你的唯一。因为在人来看的话没有办法，那个电影里面，因为在人，专家医生已经断定就说他活不过今天晚上。所以说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好像死了以后他的脉搏又回来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也活不过今天晚上。好，那但是他神却能够做一个那样的一个特别的工作。我觉得这个里面最大的功臣是他的妈妈，一个祷告，他让外面的人说一句负面的话行不要出，我就是持续的祷告，他就一直跟神说，神啊，他就是一直跟着神说，神啊，你要救他，我要这个孩子回来，健康的回来。好，这个孩子，神就听了这样的祷告。好，那所以呢，你当你的困难，不管是什么引起的，不管是什么引起的，如果没有神的许可，它都不会发生。好，所以现在我们看那个电影，我就知道神允许那件事情发生，实际上是为了让他们有一个经历神迹奇迹。好，经历，而且是那么多人，不管是信和不信的人，到最后全部坐到教会来见证这个奇迹。好，所有的人，所以后来那个牧师在台上说，你们所有的人，好，那就是好像参与的，不管是医生也好，后来不管是代祷者也好，不管是会给这个家庭有关爱也好，你们都站起来，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人，100%的人都站起来。神让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是有他的美意，即使当时我们看不出啊，说你让一个孩子啊冻得身上发绿哈，那已经就是冻，就是基本上就是上来以后就是没有呼吸的这样子哈。好，那因为每一件事情发生，特别在神儿女身上的事情，实际上都是经过我们的爸爸过滤了的。你就像你的阿巴父，一个爱你的爸爸，什么事情要发生在你的身上，而且你这个爸爸非常有能力，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说他会不会保护你？一定会的嘛。他怎么能让你的儿子，让你的女儿能够经历一些遭遇呢？如果是经历，他一般都是他都有掌控的主权在他身上，他知道什么对你最好。所以就像我的孩子，我就觉得主权在他身上，他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孩子医治对我是最好的。所以孩子，但当时我在祷告的时候，孩子没有马上自闭症马上得医治，我当时我希望是今天一祷告，明天他们就跟其他孩子一样。好，神没有这样做，所以让我非常的痛苦。好，但是我后来现在回头来看，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都是经过过滤的，以及那个电影叫奇迹突破，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家庭的身上是经过这个阿巴父的过滤的，他没有让他死掉。你知道那个小孩子掉到这个冰窟窿里面，他因为冰窟窿里面这个水是会流动的嘛，那个小孩子就沉下去就不见了。那来打捞的人的时候，怎么打捞都打捞不到，其中但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这个 firefighter， 就是这个救护人员哈，他是好像他是那个跟这个孩子是一个同一个教会的，好，是一个基督徒，他就在那打捞，哎呀，说哎呀，他就是想把这个孩子找不着嘛，他们拿一个东西这样去捅去捏哈，就是找不着。他就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就跟他说，你往回走。他觉得说怎么可能往回，再往回走，所以基本上他知道是。他后来才知道，他原来以为是他的那个队长在上面跟他讲，你往回跑，他只听到一个耳朵都可以听得到的声音。 他以为其他人都没听到，他旁边人都没听到，就他一个人听到了。他的确按照神让他往哪里走，他往那个方向去走，他就把这个孩子给捞出来了。所以这个实际上，这都是这样的事情，是神在神的一个手在那过滤的。所以让他允许这个孩子掉在水里，但是呢，他要借着这个孩子要做一个神迹奇事的工作，所以他就不会让这个孩子死掉，所以他让那个人听到这个声音。好，那就在救出这个孩子哈。好，那即使撒旦或者是其他的人要企图要毁坏神的一个计划，但是呢，神却不会让他毁坏，而且会让这件事情对你不利的事情，而使你得益处，使你得到祝福。所以我现在回头来看这个电影，神祝福了这个教会。本来这个教会实际上有一点点，就是有点裂痕了。我们当时看的那个他们这个教会在聚会的时候，这个牧师是新来的嘛，新来的牧师他就是他的作风跟原来的传统教会不一样，他的敬拜就是很狂热啦，大家唱歌跳舞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有的人站着啊，又唱又跳，有的人就坐在那里就是批评论断，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你的一个做一个牧师的，你的头发型为什么像这个太时髦了啦，就是翘起来哈，这样子啊，这种太时髦的发型，你怎么可以？你是牧师哎，完了以后就是这样子哈。但是经过这件事情，整个教会那么合一，而且信主和不信主的人都坐在一起，为这一件事情大家同心合意，这是神所做的。好，所以你就知道，神有最高的主权。意外的事件对，只是神对你计划当中的一件事情罢了。这在对他来说不意外，对我们来说很意外。那个孩子掉到水里，对他妈妈来说是一个意外事件。好，但是对神不意外，神知道，而且神也允许他掉下去。好，那好，所以因为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实际上神已经把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他已经写在日历上面了，几月几号你今天会遇到什么事情，你今天会遇到老板骂你，好，你今天会遇到哪一个人的这个臭骂你一顿，哪一个人欺骗你，好，他都知道，他都把它写下来了，所以都写在他的日历上面了。所以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特别是我们爱主的人，就是都是很有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含义。好，那罗马书就解释说，我们晓得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定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这段圣经文实际上我告诉你啊，是这个常常是被误解和滥用的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以前没有过内在生活，我常常就是说啊，遇到了一件什么事，哎呀好棒哦，神的恩典多好啊，啊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意思说我遇到好事了，遇到好事了，所以就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我遇到好事哈，好，所以很多人都是这么用哈。实际上他并不是说，他说万事互相效力，他并不是说神使我所有万事都是照着我的意思而进行的。我们人很多人就是误用的，都说哎呀，你看我求什么什么就来啊，这万事互相效力，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且他也没有说神使地上的万事都有一个快快乐乐的欢乐大结局，而且看我们看喜剧都是有一个欢乐的大结局，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人生在世，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如你意的结局，不是你所想象的。好，那这个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个只有在天堂万事才是完美的，在地上是没有的。好，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被教导，就是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必须仔细的读，好，读神在那个万事互相效力，这个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好，这一句话，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他在前面讲的说，我们晓得哈、啊，我们晓得这个晓得，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并不是建立在这个，就是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是建立在一个积极的思想或者乐观的想法上，而是建立在要神所掌管万物这个上面，神爱我们要建立在这个真理之上，不是这个晓得说啊、哦，我知道了。不是这个，是你要知道圣经是怎么样子说的，好不好？好，那个神，他是叫做，我们晓得叫万事叫爱神，就是说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是神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他使这个万事互相效力。他是怎么万事的后面，就是他是一个设计者。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实际上他在后面使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好，所以你在生命中，你今天遇到一件什么东西啊？那个遇到什么东西啊？那所以呢，这个请大家打字，不要打个这个跟我们的信息不关的哈。那所谓这个你这个这个，请不要这样子哈。我们现在是在聚会当中，好，你安静一下。听我们的道，好不好？好，那你的生命是，所以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设计的，神是设计的，所以不是什么偶然，不是什么机缘，或者是啊，你今天的运气特别好，好，你的命运啊，怎么这么糟？好，怎么这么好？好，因为这一切每天的，你不要看每件事情把它割裂下来看，你要跟一个看整体的计划。神最在你这个生命中有一生的计划，一生计划，他要达到这个计划，那么你这一段时间你会遇到这样的困境，是为了这个整个计划而做的。好，那比方说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有出息，对不对？那他小的时候怎么样？小的时候他有出息，你小的时候你不会说啊，你就躺着睡觉啊，我都给你糖糖吃啊，你每一天都过得快快乐乐吗？不是这样的。我们家长对小孩子越严的，我们越会约束他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你要怎么怎么做，好，去读英文，背英文单词，好，你白天怎么怎么样，你晚上要怎么怎么样，我们都会督促他去读书。诶，我们刚才我们有人这个有人好像开了麦哈，这个管一下你的麦好不好？同工要看到也看，就看一下哈。好，所以你要知道哈，那这个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总体的计划。你也许今天遇到了这个人，他骂了你一下，老板训了你一下。他就是实际上神借的这个老板训斥你，是为了来磨你的性情，让你更加的像耶稣，更加能够谦卑下来，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所以叫这个，所以是这一切哈，实际上说这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好，所以这个。而且他安排的话，他是神，所以他的安排都不会有错，他不会说像人呢，人的像父母安排有时候还会安排错了，但是神都没有，他的安排都是绝对的正确的。好，因为他是神，好，跟我们的父母不一样，我们父母的安排有时候还是按照他的心意来做。哎呀，我就是要你学钢琴，实际上小孩就是。根本就不喜欢钢琴哈，所以这个跟人不一样。这个地方还讲的是万事互相效力，万事就是什么？万事是指的他对你，神对你生命中计划中，包括你生命中的一切，包括你的错误，好，你的罪， 啊，你的伤痛，哈，甚至这个外妄事还包括他允许疾病、债务或者是灾祸，还有离婚，还所爱的人过世，像这些事情都包括在里面，好，都包括在里面，他会使一切的祸患变成祝福。这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就是这个，所以就像耶稣要上加略山上这样十字架，你就觉得是最倒霉的事情，那天都发生了。但是呢，神就去使那件事情，好，让耶稣说成了，所有我们的罪被他担了。所以看了那么大的祸害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觉得说真的是好倒霉啊，是不是？好，那这就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上十字架是神的一个计划，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也是神在中间的一个计划，好不好？好，那互相效力呢，互相效力就是讲到说不是个别的独立的运作，这件事情，这个倒霉的事情不是一个独立运作的，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呢，都是在神的计划中互相效力，它不是一个个别的行动，不是就说啊，今天老板怎么这么对待我呢？因为这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它是彼此依存的，所以使我们更像耶稣，使我们更像耶稣，就像你哈。你比方说你要烤蛋糕，好，烤蛋糕呢，你首先要面粉，对不对？面粉，你要鸡蛋，好，你要糖，你也要油，或者是，好，这些东西你不能说啊，我喜欢吃蛋糕，谁有没有说一口去吃面粉的？没有人会去吃面粉嘛，也没有人单独的去说，打一个鸡蛋就只吃鸡蛋而已，也没有人说哦，我就是挖一勺糖吃到嘴里，或者是我喝一勺油。好，这个就很，那个就非常的这个很，这个就不好吃嘛，对不对？因为你分别尝的话，这些材料，这个吃起来都难以下咽嘛。你们有谁喝油的吗？这个东西哈，啊，那以前我喝过油了，那就是小时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我妈妈逼我几天大便拉不出来，我妈妈就说你要把我要我喝好几勺的这个芝麻油啊，芝麻油实际上蛮香的，要拌其他的东西很好吃，好，让我逼着我就是喝，拿了这个一勺一勺的喝下去，哦呦，好难喝哦哈，那个味道真的，但是你要把这些材料混合在一起，然后呢再到烤箱里面啊，放调好时间一烤。一个美美的蛋糕就出来了，哈！所以你要知道，你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每一件痛苦的经历，你当时吞起来就觉得很难的下咽，怎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他会把这一切跟你个整个在你人生中的计划全部包含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成为这个怎么就觉得啊，美的无比。就什么叫就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好，得益处并不是说这个他这个得益处就并不是说这个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万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益处就是很美好啊，每次你遇到的事情都是美美满满啊，和就是像鲜花一样烂漫啊，我以前理解就是哎呀，万事互相效力，你看我今天又遇到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好有运气哦啊，神真的是爱我哟，我叫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这么来祝福我，这个就是一个误解的，就是滥用和误解圣经的这个章节，好，就是因为叫爱神的人，不，也就是说被呼召的人要得益处，所以并不是对这样的事，并不是使所有的人得益处，因为那些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的人，他们很可能就因为这个生苦毒，得忧郁症，就怎么样，就完了，有的人会自杀，有的人会怎么样。因为他们没有在神的爱中哈，那爱神的人就是讲到这个应许是，实际上这个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给我们的，是给我们 神的儿女的，不是给所有的人，那些与神为敌随心所欲生活的人，好，万事互相作用，令这些人到最后是收取的是败坏。好，所以你不这个好，所以他也讲到这个，所以他也讲到最后，他讲到说这个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就是指的是按他旨意，他就讲到说是这个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他讲到这个哈，这个就是什么，按他的旨意就是什么呀，是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给你这些不容易的环境是让你，就是让你更加成为他儿子的样式，所以你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的允许，就是要成就他的这个目的，让你成为他的儿子的样式。好，所以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神让一些困境遇到我们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他紧紧连接，你才能够明白他原来是为了我的益处，你就不会去抱怨说神啊，你怎么只爱妮妮呢，你怎么只爱这个其他的人呢，爱这个常常喜乐呢，你为什么只爱上帝的宠儿燕燕呢，怎么不爱我呢，让我就这么倒霉呢。好，因为神就是看中你了，知道你是一个宝石，好，需要经过苦难的雕琢，好，才能够最后成为了一个什么很漂亮的宝石的工艺品。好，所以他要经这个，所以他要用各样的锤子。好，所以你这个你要去做这个，去买这个任何的买这个玉的首饰啊，或者这些东西，这绝对是经过这个首饰的那个工匠啊，千锤百炼做出来的事情，他绝对不会说啊，这个石头共砍一个，哎，这个给你。我以前我也有些也是，我们有时候去买一些那个原来的石头，好说这个石头啊，这个很贵的那些玉哈，我们就去买那个原来的石头，买那个就是很便宜的去买，买出来以后拿出来，我就拿出来看一看，有时候很难看，很丑，它原来的石头很丑。但是他到时候他磨出来的玉却是那么的美。好，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想尽一切的办法，用电钻子，用大锤子。好，所以我们这个，所以你每一个困境就是神创造你品格，就是塑造你品格的一个机会，难度越高哈，你越有潜力建造成一个强壮的灵命。好，所以你要知道，你觉得说哎，你的困境好难呢，你就知道你那个课程是什么，是给博士生的。那你的困境比较容易啊，那个是给小学生的。好，所以你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跟神说，神啊，我要是不是要升级了，我是不是要升官发财了，我现在我真的是要在你的面前，我就是我的机会来了。因为保罗就说了，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性。好，你的品性就是从他来，所以你人生当中发生的事情，好，这个事情不重要，神看重的是什么？看重你里面的心，他用这些事情就是要来磨挫你里面的心。所以环境我告诉你是暂时的，你的品格确实能够存到永远的。所以你要知道环境，好，如果你这个环境你不学会功课，你就发现你这个环境永远在那，你一直在扰说啊，这个我在这个里面，我在这个诊所，我遇到一个老板或者是同事是很不太好的，好，我干脆我辞掉工作嘛，我就是躲着你嘛，对不对？我躲着你走还不好吗？我就去辞掉工作，你走到另外一个诊所，我告诉你，你会到另外的地方碰到同样的人。这个不是人做的，因为这个是完全是我以前遇到的事情。我到另外一个诊所去，遇到的那个人跟我前面一个诊所所遇到的人，那个连声音相貌都差不多。 这个使我吓了一跳，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过内在生活了，所以我知道这个人我一定要面对，我不能再辞职了，我一直要面对到我这个功课要学对，所以我就不走，我就不走，就是要跟他把关系处好。哎，神就靠着这样子这种环境，哎，他就把你这个性格给磨过来了。好，所以呢，所以你知道，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金匠，好，或者是这个银匠哈，来这个用炉火来比喻这些考验。好，彼得就说，百般的试验可使你的信心更纯净，纯净的信心比金子还可贵。好，那这就是把你要像炼金子一样，炼金子要说那需要高温火烤火燎，要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炼掉。那神也是把你看得像金子一样，他就要炼尽你哈。刚才有弟兄姐妹，有姐妹就说：“哎呀，我常常觉得我不重要。”好，完了以后，反正在这里啊，神有这么多的家人，有那么多的爱哦，谁也不孤独，有我一个不多，没我一个也不少，就是这样子。实际上不是的，缺你不可，因为你是神手中的他的一个，就是没有你，他就觉得他就亏缺，他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东西，就缺了一块，你非常重要。好不好？好，所以他就为什么要考你，要考验你，就是把这个环境就是给你，好你，所以那个你就像孙宝宝刚才讲说，我就是躲啊，这个我跟同工也不太好相处，他也常常躲我，好，他就发现你躲我的话，你即使离开3927，你也会到其他的地方遇到同样的问题，跟你的领袖。跟你的同工没办法相处，因为这个环境就在这里哈。那所以当你去面对说我不怕，哈，我不怕，我就来跟你面对，当你这样面对的时候，你就发现诶，神就慢慢把这个环境就挪去了，就他也觉得说诶，没那么可怕嘛，哦，那个领会大我晾在那儿，诶，也没这么可怕嘛。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是知道，我们就是面对这个困境，面对炉火的这个炉火，我们就是要面对上去哈，就是要就是这个就是面对上去，就是迎上去。好，就像这个银子哈，银子就是炼那个银子的时候，那个圣经里面也讲到说，就有人就问那个银匠，你怎么知道银子炼到何时啊？这个有人问一个银匠了，练到何时才会算纯净哈？那个银匠就说：“当我看到自己的倒影的时候，就里面就纯净了。”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当你被试炼、熬炼纯净，人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的倒影的时候，你就会这个时候神的环境就会把你挪，就会挪掉。好，挪掉。所以雅各也说，重压之下，你的信心生活就会被迫，就会无所遁形哈。好，那所以我们看从那个电影里面也看到那个突破神迹奇迹突破里面那个妈妈，实际上她的脾气蛮大，她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但是她有一种这种自以为意。好，他是向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执事会写告发信哈，写了很长一个信，就是对他的牧师的不满。好，那虽说他没有落款哈，他只是一个匿名信哈，给这个执事会，但是牧师知道，但是借着这个环境，他和牧师和好。好，这个神就要借着这件事情，让他知道他如何的骄傲。他后来也就像，他也向这个他那些医生护士去道歉。他说：“我实在是，我发现这件事情下，我发现我是一个很自义的人，我对你们很凶。他实际上他真的很凶哦，他对旁边的人都很凶。他说就一搞就吼起来啊，你们怎么不能这样子说负面的话语？他说的话是对的，但他的态度非常恶劣。但是神借着这个环境，就是让他谦卑下来， 直到最后他完全谦卑下来以后，神就让这个孩子的这个生命就越来越恢复，到完全的到后来完全的恢复哈。好，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就是神好要做的工作。好，那今天你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也遇到了困境？说神啊，我怎么办？我现在是不是我就是不是我真的是倒霉？好，或者是我就专门去找人去怎么样处理我的这个问题，把我这个问题都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你问题解决不了的。我们在网上有好些弟兄姐妹就是告诉我，哎呀，我的婚姻家庭好，我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呢、啊，樊妈妈你说怎么办？是不是帮你为我祷告一下，这些事情就让这些事情全部都消失？所以我就问他几个话，我说那你为什么跟你的先生啊这样子的关系这么糟糕？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的错啊？就是他逼迫我。你逼迫我，好，我说那也许是的，但是呢，另外一个原因，你对他，你有没有让神来光照你？你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让他们对基督教这么反感，是不是你用一个法利赛人的面孔说，你们你看，你们这些这个什么什么都不信主的人，你是不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对他们？啊，就后来那个姐妹说，对，我的确是这样。我用我法利赛人的眼光去伤害他们，完了以后我还认为我是对的，我是爱神的，你看我用神的话语来教训你们。好，那所以我们不信主，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家中很多人不信主，常常有我们的原因在里面。好，那好，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每一天所遇到的功课，好不好？我就想着说，下个星期你们要再来做见证的时候，最好是来见证，就说我这个星期遇到了哪些环境，神有没有帮助我？至少让我明白，这个环境不是因为别人的错，这个环境是因为我的哪些问题，神光照了，我该怎么做？好不好？神等候神的时候是在神行审判的光中等候他，不是在那等着以后啊好舒服哦，完了以后都是说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吗？都是别人的错吗？好，你要知道让神来光照你，为什么你会遇到那样的困境，你有你的错在哪里？你要先来这个，你先改变你自己。我告诉你，当你自己这个生命改变，你的环境一定会改变，你的家人一定会改变，这是我的经历，而且也是许许多多在我们网上内在生活这个弟兄姐妹的人的生命。改变你自己好不好？不要试着去改变别人，你改变不了的。这个改变人是神的工作，你改变不了，你只能改变自己，从而当你改变自己，你的环境会改变。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好，我们还有很多的，我们星期天我们继续讲。好，面对环境你要有哪些原则你要去做，好不好？好，那我们有几个原则，好，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握，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好就到这里。好，那我们好，那我们把这个好，我们有一点点会后的追求。好，那我把音乐放出来。哎呦，好，我的音乐，好，我的电脑死掉了，哈哈。好，我音乐放不了，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我有另外的办法。好，我另外手机可以放音乐，我电脑怎么会死掉呢？但是没有关系。好，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好，我们跟神说，说神啊，帮助我，圣灵你来帮助我， 来开启我，我最近遇到了哪些困境，是你让我学的功课。因为我遇到了困境，我总觉得是别人的错，或者是我倒霉，我遇到这样的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公平。神啊，你来帮助我。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想一想，花一分钟的时间，想一下你最近的遇到了哪些难题。说神啊，我愿意把它交给你。智慧启示的来开启我的心，圣灵，我们欢迎你，释放你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渴慕，我们来跟神说：“神啊，我从今天开始，我愿意有一个对的反应。”来面对我所面对的环境，因为我现在才知道，神啊，没有你的允许，甚至没有你的安排，没有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谢谢主，你爱我们。我打开心，我愿意敞开我的心，不再去怪罪别人。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环境，帮助我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开启我们的心，让我真的是知道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明白我要学的功课。谢谢主这么爱我们，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继续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谦卑的与主同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好，这个下一个星期啊，注意哈，你注意你的环境，你所祷告的神都会垂听，你会发现下个星期你很可能会遇到蛮多的困境，好，蛮多的不容易的环境，也不说困境啊。但是你要知道神在塑造你，所以你呢就是说，哎，神你开启我，我到底要怎么做。好，那我星期天我们继续讲，好，这个面对困境的三个原则。 好，我们会讲原则，然后你就知道你如何用正面的反应。神在乎的是，他不是在乎你的心，不是在乎你说哎呀我好难过啊我怎么样的，他不在乎你的，你心里怎么想，他在乎你的反应，你如何的去做，这个是你的行动，能够这样的话能够才能够好，那个他就知道，好，他就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在学功课，好的，好不好？我们可以反应就说啊，都是别人错，我一点错都没有。好，那你这个功课就继续学下去吧，就绕旷野啊，像以色列人绕旷野要绕40年呢，我希望不会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的这个录音会放在这个恩典之声内在生活网，也会发在各个群里面，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好，我们晚上再见。